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林启文牧师，他题目是《当主回来的时候》。
邱牧师、长老、执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要感谢神给我机会，今早与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也感谢贵堂邀请我来与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是首次在这里证道啊，可能对应该是对大家很陌生。我的名字已经主席已经讲了，我来自新生命堂啊。那新生命堂在哪里？生命堂我们知道啊，新生命堂呢着落在这个马兴岭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呢，37年前马兴岭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乌兰的这个新镇，感谢神，那有好多的新的居民在那里居住，也与我们一起在那里敬拜啊。那我们无论在何处都有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机会。那过两个星期不到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那在这圣诞节呢，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但我在想，每次我们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啊，那他三天后复活升天，那我们要记得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再来。而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可忘记，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等待主的再来。保罗说我们怎样脱离这个罪的这个身体呢？因为他感觉到这个罪的身体，这个软弱的身体缠着他啊，他不能够胜过，他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呢也是一样，等待主的再来。那今天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到3章的3节呢，我们来看这一个题目。那首先呢，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主的再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圣经呢常常提到主的再来，每25节的经文呢就有一节提到主的再来。那我们新约圣经呢总共有226章，那关于耶稣的再来呢提说了318次。那除了加拉太书、腓利门书、约翰二书和三书之外呢，其他的书本都有提到耶稣他的再来。那耶稣他本身也提说他的来。那在启示录最后的几节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必快来。那我们必须相信耶稣的再来近了。那什么时候来呢？当然我们不知道，那过后我们可以谈一谈。那第二来接下去看这个重要性。那讲到耶稣再来的重要性哈，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情。那我们也必须晓得，在这里我在讲的耶稣再来呢，乃是讲到他亲自以一个身体来到这个世上。耶稣的再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称为被提。那被提呢的时候，耶稣来到云彩中。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呢，我们就会被接到云中与他见面。这是耶稣再来的第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的是耶稣的再来，正确啊。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召我们。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已经死了埋葬了，这许久的时间他们要从坟墓里复活。那怎样复活？神要给他们一个新造的身体。然后圣经又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紧接着圣经用的话语是一眨眼我们就被接 上天在云彩中与我们的主，与我们亲爱的这弟兄姐妹、父母、弟兄姐妹会面。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要被提到云彩中，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也需要一个特别的身体，对吗？所以神也要改造我们的身体，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啊，这个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因为这个朽坏的身体呢，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能够朽坏的身体不能够被接到云彩中而继续在云彩中。不过在那一天呢，神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那回到这耶稣再来轰动整个世界，经文在路加第21章25到28节呢，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他亲身来到这个地面上。若大家还记得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在橄榄山，然后在使徒行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地方升天，那一天他也降落在那一个地方，就是橄榄山上。所以有一天耶稣要亲自来到这个地上，那我们也知道他来的时候呢要做王。那他来的那一天呢有很特别的现象，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1章25节到28节这样的告诉我们，圣经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苦难，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的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体只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是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当然在这时候我们都不在了，我们不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与主同在。所以想到主的再来啊，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一件荣耀、安慰、带有盼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说我们大家都要盼望主的再来，但主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神在他自己的权知里头，在他的主权里头，他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何时他再来，因为这时间呢只有父知道，父天父定那耶稣再来的时间。那既然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来，那圣经每一次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都以这样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预备好他的再来。他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是我们今天预备好自己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要如此，就是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昨天晚上大概在晚上九点钟有人敲门，那人敲门的时候呢，我太太说不要开门，因为九点多有谁会来呢我们没有想到有一个售货员送货，因为我们订了一些东西，他晚上九点才冲来所以当我开门的时候我才记得他早上呢有发个短信给我说他要把那个物品呢送过来，但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那我忽然间想到， 那是主的话，主耶稣在我门外叩门的时候，我预备好了吗？我在想，我太太说太迟了，不要开门啊，是不是如此呢？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说不要开门。愿我们的心门都是敞开的，随时主都能够进来。愿我们的生命是敞开的，随时神能够，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进来。所以这是主在了，我们要预备好。那在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有好几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财主到园外。过后我们将会读马可，不过简略的讲到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主人呢施这个才干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呢，讲到这个主人施这个银子的比喻，对吗？然后他告诉他的仆人，你们去做买卖，等到我回来。所以仆人呢拿了才干，拿了银子呢，他们就去工作，直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要交账。那在这两个比喻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是主要的就是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主人几时回来他们不知道。那他们要迎接主的回来，他们主人的回来是每一天的事情。那每一天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为主人工作，拿主人的才干，拿主人的银子，要赚其他的才干，要赚其他的银子。那主人回来的时候呢，才能够把主人给他们呢交回给主人，不但把得到的交回，还能够得到一些的利润。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努力而得到其他的银子，我们记得吗？那拿到一锭银子的，第一个说他赚了十锭银子，第二个拿了一锭银子，他赚了五个。那主人说他们是忠心的仆人。那有一个也是同样拿到一锭的银子，但他却把银子埋了。主人回来呢，他就挖回来拿出来说啊，主人啊，这是你给我的啊，那我把它交回给你。那希望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要为主工作，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人来归向神。那我们说圣诞节来了，圣诞节来啊，其实呢，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就是那圣诞节的见证，愿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荣耀的主。在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在橄榄山上警戒他的门徒，他这样的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既然是投影在墙壁上，我们都看到经文，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其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所以警醒这两个字呢，我们看到耶稣常提到啊，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他的来近了，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再来的预兆啊，所以他要来的现象，你们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他要迷惑你们，他要引你们离开真道。所以因着这 些事情呢，主告诉我们你要警醒。那当我们说要预备好主的再来，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那今早呢，我们要从这个约翰一书里头呢来看到预备主的再来的意思。那约翰告诉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呢，第二章的28-29节，那在这里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在这两节里头呢，给我看到的就是约翰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清楚知道我们有责任预备他的再来。那约翰常常用这几个字，他说小子们啊，那当他用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是一句很亲切的话。那他用这样的一句话呢，有几个原因。一就是他跟信徒的关系很亲切啊，就像你与你牧师的关系应该很亲切的嘛啊，当你看到牧师的时候，你会称他。那牧师把会友呢，也当作是弟兄姐妹的看待。所以当约翰看到信徒的时候，他看到这一群就像他的儿女。第二点，这时候呢，约翰的年纪啊，这高龄。这个解经家呢都认为他这时候应该有80岁以上了。他讲看呢，就是他的这个会众，他的会友那多半都是比他年轻的。所以他喜欢用这个字，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一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在主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是你一定要在主里面。那我们在主里面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他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与他有一个不断的关系呢？讲到在主里面呢，约翰在早些时候在他的福音书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还记得那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吗？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在这里呢，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枝子啊，要藏在葡萄树上。若枝子不在树上呢，它就不会结果子啊。那这个枝子和这个树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啊，你把枝子砍下来，那枝子不可能结你所要的果子，因为那枝子呢从树得到这个滋润健康，它才能够长出甜美的果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过着得胜的生命。那怎样才能够有得胜的生命呢？我们要藏在主里面，我们要有喜乐，要有平安。那如何得到喜乐和平安呢？我们要在主里面，因为那平安和喜乐是从那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而来的。所以你要在主里面，你就会得平安和喜乐。我相信这里的好多弟兄姐妹都因为你在主里面曾经经历过这个平安，所以我可以做这个见证。我相信很多也可以做这个见证，在你最最痛苦在忧伤的时候，什么给你盼望平安呢？就是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牧者能够接着神的话语鼓励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主里面，但他不可能，他不可能牵着你的手要你在主里面。我们要过我们的生活，那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要在主里面。若你是家庭主妇退休人士的话，你在家里要在主里面，我们是否有应用我们的时间移除有那沟通？我们每天讲过我们的日子呢？我知道今天好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很活跃不是退休了就在家里无所事事，对吗？他们有很多的活动这是好的。但我们发觉到有其中一个活动我们却没有常常做的，就是用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用点时间每天来亲近他，预备主的再来。那我们在工作在求学的呢，讲到这个工作求学我相信大家都会叹息，对吗？因为太忙碌了，工作的时间长，学业又多，在这种的生活环境文化里头，愿我们能够找出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那你说牧师怎样能够找出时间呢？其实有的我们在上班的路途中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祷告我看到有些人在这个地铁的车厢里头在读经在读这个灵修的书本，我认为这个是很好因为他们把握时间。那我们好多都用手机所以我们不带圣经当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第一面或者第一页要接触的是我们的神，他的话语，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后面的那一段话28节，他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在这里呢，约翰要我们知道，就是当主来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就会这样的感触，就是坦然无惧主来了，不是晚上9点不要开门。当主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知道是主来，不是收获耶所以我们不用惊慌说不要开门有时候呢是有人不知道要卖些什么我们不想开门，我们知道是主来了，坦然无惧。愿我们的心都是这样。那另一方面呢，约翰也要我们知道，有些人因为没有预备好，他们会感到惭愧我没有预备好，我知道，但是我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在怎样的情况算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呢？我这里呢要提出几方面。第一，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退后冷淡的， 所谓退后冷淡，就是我们对神的事情漠无关心。啊，圣经讲什么，我不需要知道。希望这不是我们的态度。啊，神的话语我们要听。牧师证道的时候提到神的话语，我们要专心听。那不爱主爱世界，也会使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感到惭愧。不爱主，我们知道要爱主，但是不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吗？亲爱的一个人，他在的时候什么讲到爱，当他不在的时候很惭愧。他在的时候没有显爱，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惭愧。我们现在要爱主。那爱主呢，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不可以爱世界。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前面的几节，十五节十六节，他说不要爱这世界，对吗？世界上的东西啊，在这世界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不要爱这世界啊！我们是在这世界里头，但我们不属这世界。神要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他作盐发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第四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专为自己，不为他人，也不为神。活着是自己，他来的时候我们会惭愧。对属灵的事情漠无关心，刚才有提到。那我要提到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信心。那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常常忧虑。那讲到忧虑，我们似乎每个人都有经历，对吧？有谁说没有忧虑的？我所有的事情都好。讲这一句话呢，好像不很诚实，对吗？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但若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那我们就会得到忧郁症。所以在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你做父母的为着孩子忧虑，工作的为着工作忧虑，其实会被裁员裁雇啊。我们为着许多事情忧虑，我们为着自己的健康而忧虑。唯一能够胜过忧虑的就是信靠神。那么信靠神就是把你一切的重担卸下，放在主面前，然后说，主啊，你来帮我解决。那你说牧师就是这样容易吗？是的，你尝试啊，尝试把它带着，把您的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交托给主，让主来解决。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那请问我们信吗？我们信靠他吗？愿我们能够。那我们来到第大纲的第三方面，第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那真基督徒呢，是一个他的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他行公义啊。那讲到公义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必须知道义啊，我们自己没有公义。那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是因为耶稣的义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义字，他的这个正楷原本的这个字哈。 的写法是吗？那个羔羊的羔下面是一个我啊。那今天呢，很容易写一撇一捺一点，就是义。但原本呢，人知道这个义是来自那羔羊，所以今天我们得称义，是因为基督耶稣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一位公义的神从天上看着我们的时候，他说这一位是一位义人，因为耶稣的公义，因为神看到的是他的儿子的义。这是我们在律法上的义，律法我们是被定罪的，对吧？但因为耶稣的义，所以今天呢，在律法上呢，神宣告我们是义人。但这个公义也必须我们在生命里头每一天活出来，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救了我们，我们成为义人，但我们的行为可以是不公义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上是以我们的信仰相称的，我们所行的是公义的。那这一方面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对吗？因为要公义的话，我们要讲诚实话，对吗？那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情况都讲诚实的话吗？有挑战啊。那我们待人呢，也要公义，这也是有挑战。但约翰告诉我们，一个信徒行义，显出他是从神生的。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行公义，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带给神荣耀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审查，看看我们的言行是不是公义的。那行公义呢，需要我们天天的操练。那讲谎言是一种习惯呢，若我们不把这个习惯呢，把它剪除掉的话，那一个孩子呢，他就会常常讲谎言，直到狼来了，对吗？记得那个孩子喊狼来了的那个故事吗？他一直讲一直讲，直到真的有一天狼来了哈。所以是一种习惯。同样的，能够行公义讲实话，这也是一个习惯。那这习惯呢，要有一个开始。所以若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呢，我们就要从今天靠主的恩典开始，愿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主再来意味着什么。第二点，第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呢，当他来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盼望像耶稣。主来的时候像耶稣我们有一首诗歌主我愿像你，对啊。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这种的盼望，主我愿像你。当我唱的时候，我也看到另一面，就是我的生命不像主，还相差的太远了。但约翰一书却告诉我说，我有这个盼望，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能够像我的主。这个前面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儿女像父母，对啊。所以我们有一天有这个盼望像我们的天父。那讲到神的儿女， 那何等大的特权啊！凡信他的，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哇，何等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儿女。篮球长在这个君王的家中，我们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那我们是否是持守这个身份呢？神儿女的身份，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点，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世人不认识你，因为世人不认识天父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告诉他们你是基督徒，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基督徒的身份和何等的可贵，他们看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你和我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真神，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当你在这世上被人嗤笑，因为你的行为是公义的，你讲实话，你传福音，希望你不会感到气馁，因为世人不认识天父。你认识他的，要在他里面刚强。求主帮助我们。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天上是我们永远的家。我要问你，相信吗？你在天上有住处？耶稣他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需要读那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才会得到鼓励和安慰。天上的国民，我们再来看最后第二点的最后一方面，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所以我们每一天仰望着神，目的就是我们要更像我们的主。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当我们说我们要像我们的神，不是在这个外表上像神，神是灵是吧？所以我们要以心灵来敬拜神，所以灵是没有一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像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我们的主那样的洁净、圣洁、荣耀、有永恒，那永远的这，特性，因为当我们见主呢，我们就有这一些，要向我们的神完全的圣洁。这是我们在等待的是吗？就是离开这个罪的身体， 离开这个有疾病的身体。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今天身体衰残的一个缘故，是因为罪的，罪带来的这个后果。但有一天呢，这些都要改变了，我们要得到那荣耀的身体，再没有病痛，再没有流眼泪的事情。感谢神，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点，就是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一处经文我们都熟悉，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也必须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其实呢，彼得是在引用旧约的一节经文，旧约的这利未书呢，利未记讲到神是圣洁，所以我们人也必须圣洁。所以我们追求天天过着一个圣洁荣耀神的生活。所以这是主再来我们应该做的，这是他命令我们做的，我们愿意去行啊。你行的话，那你就再预备主的再来。总结，我要讲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率领太平洋的军队是这一位将军 Douglas MacArthur 啊。那他在1942年的时候呢，在菲律宾的这个地方巴塔安，我在菲律宾呢宣教几年的时间啊，所以我特别的到那一个地方去看看呢啊，当然是海边。因为那时候呢，日军呢，越战越猛，就进入了菲律宾，所以美军呢不能够继续打这场战争，所以总统呢就叫他撤出。那还没有上船之前呢，他向菲律宾人讲这一句话，很著名的一句话，什么呢？我一定会回来 ，I will come back。这句话啊，那有一位菲律宾的这个步兵就这样的回应，他说：“将军，既然你说你会回来，我们就持守这场战争，直到你回来。”这个小兵呢就很勇敢的打这场战争，但历史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位步兵过后他的结果是怎样啊。但这位将军呢，真的在1944年呢，真的又回到菲律宾。当然那时候呢联盟的军队呢已经开始打胜战了，他才回去。但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他说我会回来 ，I am coming back。那一位步兵的回应是，既然你说会回来，我就持守。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说他会回来，那愿我们也持守到底，只等到他回来。今天你的考验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你有病痛，可能你在经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挫折啊。弟兄姐妹，持守到主的再来，愿主保守你们每一位。当我们主来的那一个时刻呢， 我们一同欢喜的见主面。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约翰写了这一本书来鼓励我们。在今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预备好心迎接主的再来，保守你的儿女们，把他们每一位交托于你，给他们有信心有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